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七月十七日，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四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美国南部田纳西州的两处军事设施内被枪杀。官员们表示，向两处设施开枪的枪手也在事件中被打死，另外几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警官。执法部门的消息来源说，枪手被证实为今年24岁的穆罕默德·阿卜杜·阿奇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名消息人士说，他是科威特人，是一名规划入籍的美国公民。有关当局表示，枪手在查努加市一个购物中心边开车，边向位于中心的军方征兵中心开枪。该购物中心的五个军方分支机构都有相连的办公室。美国国防部说，枪手总共开了25到30枪。一名海军陆战队征兵官员腿部中弹受伤，他在当地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并且已经出院。这名枪手接着开车到大约10公里之外的海军作战支援中心。目击者说，他开枪扫射，中心内的四名海军陆战队士兵被打死。枪击停止之后，枪手也已经死亡。根据国防部官员的话说，最初的报道说，枪手是被当地执法当局击毙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成为美国首位走访联邦监狱的现任总统。这是他推动更公平的司法体制和监狱改革努力的一部分。奥巴马星期四来到了美国中西部俄克拉荷马州的里诺监狱，他在那里分别与执法官员和非暴力毒品犯见面。奥巴马本周早些时候在一次讲话当中呼吁减少或者取消非暴力毒品犯罪的法定最低量刑，重新考虑对囚犯的关闭，并且增加对服刑人员进行工作培训的项目。奥巴马还宣布，联邦部门将审视在狱中关紧闭的做法，并且敦促国会在今年年底前通过一项刑法改革议案。奥巴马曾经表示，苛刻的量刑导致过去20多年来美国的监狱人口翻番。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宣称，对发生在沙特阿拉伯首都一个警察绍卡的自杀炸弹事件负责。沙特官员说，一名19岁的男子星期四晚间在利雅得南部城区被安全官员阻拦后引爆了汽车炸弹。沙特国家电视台说，这名自杀爆炸杀手此前刚刚杀死了自己的叔叔，他的叔叔是沙特内政部的一名上校。沙特通讯社援引内政官员的话说，两名受伤的警察状况稳定，有关当局已经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这次爆炸事件发生在戒备森严的哈尔监狱附近，这座监狱里关押着数百名支持或者参与圣战活动的罪犯。在马航 MH17 航班失事一周年之际，人们聚集在乌克兰村庄拉伯夫悼念死难者。这起事件导致298人死亡，遇难者家属将在纪念仪式上念出每个遇难者的名字。2014年7月17日，这架航班在乌克兰顿涅茨克上秋空被一枚导弹击落。在航班失事地点临时搭建了一个纪念碑，很多人到这里悼念死难者。在星期五举行的仪式上，将为当地叛军政府出资建造的一座纪念碑揭幕。乌克兰指责亲俄反政府武装击落了这架班机，而莫斯科和反政府武装拒绝承担责任，并且把这起事件归咎于乌克兰军队。尼日利亚东北部城镇格姆贝的一个市场发生连环爆炸，造成近50人死亡，没有人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受到袭击的市场当时挤满了顾客，他们在开斋节前夕购买食品。这两起爆炸与博科圣地激进分子发动的袭击很类似。在尼日利亚东北地区持续6年的叛乱活动当中，已经有上千人死亡。以上就是国际新闻。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要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海边冲浪。
The waves are huge and just perfect for surfing.
要去看一场糟糕的情侣约会。
Otherwise, you're going to be single in about 30 seconds.
要谈谈出席社交活动的礼仪。
Don't get drunk or talk too loud or draw any attention to yourself.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小心眼儿。
嗯，听着不错。
Of course. 不过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like-minded.Like-minded is spell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意思是想法和目标相同的。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频频登上新闻头条。
He founded WikiLeaks with a group of like-minded people in 2006.
他在2006年与一群志向相似的人共同创办了维基解密。
Occupy Washington protesters encourage like-minded people to join them on the street.
占领华盛顿的示威者们邀请跟他们目标一致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
The speed dating agency brings like-minded single people together for social events.
这家速配机构给志同道合的单身男女创造社交的机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ike-mind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志趣相投的。If you want to start a business, you better find a like-minded partner. 如果想要做买卖，最好找个志趣相投的合伙人。这样说对不对啊 ，Kat?
That's correct. But if you really want to make a wise decision, you should listen to all kinds of opinions, including those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your own.
嗯，对，兼听则明嘛。如果只听和自己想法一样的意见，那就可能会出现 group thinking, 群体性思维，也就是单一固定的思维模式。
Exactly. Don't brush off other people's ideas. They may be good, even if they're different from yours.
没错。在下面的美国习惯用语中，咱们就来教这个 brush off。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8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有个朋友最近想买车，他看中了一辆敞篷车，可是这辆车的车评并不好。我给他看了关于这辆车耗油和需要维修的车评，可是他竟然听都不听就想买这辆车。忽略这些可是买车的大忌。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rush off。 brush is spelledBrush and off, off, brush off.
Brush 是刷的意思 ，brush off 刷掉，引申出来就是忽略、不理睬的意思。上面的例子中
，My friend shouldn't brush off the poor ratings of the convertible.
我的朋友不应该忽略这辆敞篷车很差的车评。在下面的例子里，这对夫妇可真不应该忽略检查人员给他们的忠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
The homeowners were told by inspectors that they ought to move their home further from the river. Instead, they went ahead with plans to add a second story. When a terrible storm hit a year later, the river flooded, and the house was destroyed.If the couple hadn't brushed off those safety warnings, they wouldn't have lost their property.
这段话是说，检查人员告诉屋主说，他们应该把屋子建在离河边更远的地方。但是屋主非但没有听取这个意见，还又加盖了第二层。一年之后下了一场暴雨，河水上涨，淹没了房屋。如果这对夫妇没有忽略那些安全警告，他们也许不会失去自己的财产。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千万不能忽略任何可能发生的危险隐患。不过啊，有的时候又要有主见，不能人云亦云，受别人影响。比如我有个好朋友，是个服装设计师，特别有才。 但是刚开始创业的头几年，很多人都说他肯定不会成功。好在
She brushed off all the bad reviews.
他对这些负面评论根本不予理睬，结果才有了今天。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homeowners were told by inspectors that they ought to move their home further from the river. Instead, they went ahead with plans to add a second story. When a terrible storm hit a year later, the river flooded and the house was destroyed. If the couple hadn't brushed off those safety warnings, they wouldn't have lost their property.
谁都希望有个体贴疼你的丈夫或者男朋友，不过啊，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要是碰上了下面例子里的这位 Phil， 可就要倒霉了。我们来听听看 Phil 是个什么样的人。
Phil hasn't had many steady girlfriends. That's because they don't like the way he treats them. After a couple of nice dates, he expects them to always be available for him.Yet he rarely makes the effort to return their calls or text messages. Why should they want to stay with a guy who brushes them off?
这段话是说，菲利普一直没有什么稳定的女友，这是因为他们都不喜欢他对待他们的方式。几次约会之后，他就认为这些女孩子应该随叫随到，可他自己却很少尽快地回他们的电话或短信。为什么要跟一个经常忽略自己的人在一起呢？
这些女孩子做得对，不值得跟一个整天不把自己当回事的人在一起。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这句话中说 Phil often brushes them off. Brush somebody off 就是忽略某人的意思。比如说
She's been telling her husband to see a dentist for his bad teeth, but he keeps brushing her off.
她让她老公赶紧去看看那颗烂牙，可是她老公却把她的话当成耳边风。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hil hasn't had many steady girlfriends. That's because they don't like the way he treats them. After a couple of nice dates, he expects them to always be available for him. Yet he rarely makes the effort to return their calls or text messages. Why should they want to stay with a guy?Who brushes them off?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rush off， 意思是忽略、不理睬。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就有个做生意的朋友，他创业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他，都劝他放弃。But he brushed off all the pessimistic buzz and stayed focused on the business. 最后，人家还真的成功了呢。
Good for him.
而且他很大度，知道那些当初劝他放弃生意的人也是出于好心，所以没有记恨这些人。
He has a big heart.
对，心胸开阔，一点都不小心眼。
Wait, what's 心眼儿？
这个还真的不好解释，大概就是 thoughtfulness 或者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
Oh, so 小心眼儿就是 lack of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
差不多。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你就更明白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无穷要问的小心眼儿。
Wu Qiong, are you coming to my birthday party tomorrow?
I'm afraid not.
Why not? You're my best friend.
我不是不想去参加你的生日派对，可是你请了王贝贝，我可不想见她。
Why? I thought you two were friends.
你不知道，两年前我们去唱 K, 她走掉了。我心直口快说了出来，结果她记仇，这两年没少说我坏话。太小心眼了，小心眼在英文怎么说？
You can say a person is petty. Petty is spelled P-E-T-T-Y. Petty. It means narrow-minded and mean.
Oh, Petty 就是心胸狭窄，小心眼。You have no idea, Jessica. You don't know how petty she is. 她一定还在记仇。Hold, 记仇是 hold 什么来着？
Hold a grudge. Grudge is spelled G-R-U-D-G-E. Hold a grudge, 记仇。But Wu Qiong, I don't think Beibei still holds a grudge against you.
I don't know. 她表面上也和我过得去。But I think she still has a secret grudge against me. 她还在心里暗暗记仇呢。
Oh, come on. It's been 2 years. I'm sure she's gotten over it.
Get over it 就是不再计较的意思，对不对？
Exactly. To get over it means forget about it.
You know what, Jessica? You're right. 我决定明天去参加你的 party. I want to show Beibei that I'm not a petty person, and it's time for her to get over it too.
That's the spiri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形容某人小心眼，用 petty。第二，记仇则是 hold a grudge against someone。第三，不计较了，可以说 get over it。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Oh, 小心眼儿就是 petty。杨林 did you know that petty can also mean small or trivial?
我知道 ，petty 也可以表示微小。比如说 ，petty cash 就是零钱。
That's right.
话说回来，我经常听见男生抱怨 ，Oh, my girlfriend is petty sometimes. 我女朋友有时候心眼特别小。I'm tired of her petty jealousy. 她心胸狭窄的嫉妒真让我烦恼。
Yeah, guys complain about us, but they have to admit that sometimes it's their fault.
没错，怪女朋友爱生气，心眼小，不如反省一下他们自己的行为。
Exactly. Remember the terrible boyfriend who spent $1,000 on his own suit, but only set a $20 budget for his girlfriend's birthday gift?
对，就是《美女三级跳》里面的那个 Kevin。说到他啊，今天咱们就来听听他的女朋友看到这些廉价的生日礼物会是什么反应。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购物单元的高级课程。
Christine and Kevin are dating, and today is Christine's birthday. Kevin bought himself a $1,000 suit so that he would look good for their special date, but then only had $20 left to spend on Christine's present. He has to come to her apartment to give it to her.
这件礼物啊，肯定是 Kevin 去折扣店买的便宜货。我估计啊，这次之后，他女朋友一定不会再想理他了。
Well,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ow, Kevin, you look amazing. What a nice suit. Is it new?
That's right, baby. It was a big sacrifice on my part because it cost $1,000.But I was willing to do it for you because I know you want your boyfriend to look good.
So you did something nice for me by spending $1,000 on yourself. That's an interesting way of looking at it, but never mind. Let's go out for our dinner date.
Wait a minute. Before we go out, you should open your present. Something tells me you're going to want to wear it to the restaurant.
All right.
Kevin 居然还敢把自己花$1,000买衣服的事拿来炫耀，哦，可怜的 Christine， 一定以为自己收到的是一份超级大礼。
Kevin, what size do you think I wear?
Well, you know, I wasn't sure, so I just kind of guessed. I didn't worry about getting the size exactly right because you look so great in everything.
Well, do you think I'm really fat? This shirt is an extra, extra, extra large. This shirt would never fit me.
Yeah, but that's why it is such a steal. They couldn't find anybody to buy it, so they had to lower the price to $8. But don't worry. I think baggy clothing is really popular right now.
I don't think I would call this clothing. This looks like a sail for a sailboat.
Huh?Kevin 花$8给 Christine 买了件没人要的超超超大号衬衫啊。Christine 还说，这哪是衣服啊，简直就是船帆呢。可 Kevin 居然还说自己是捡了个大便宜。
That sounds more like a ripoff to me.
All right, Kevin.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lovely shirt. But hey, it looks like you got me some really nice pants. Wow, are these Prada? Thanks!
No problem. You know I spare no expense when I'm buying you things. Right, Christine?
Oh, you're the best boyfriend, a girl. Wait a minute. One leg of these pants is longer than the other. Kevin, did you get me a pair of defective pants for my birthday?
Well, you don't think I could afford a real pair of designer pants, do you? A regular pair of designer pants would have put me back like $100. These pants only cost $11.
没想到除了抹布衬衫, Kevin还准备了其他的烂礼物啊。
Yes, he bought a pair of designer pants, but they were defective.
对啊,虽然是designer pants,名牌裤子, 但却是defective,残次品,裤腿不一边长。Professor Bowman, Kevin还说, put him back, 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put you back means to cost you. For example, an expensive sports car will put me back $50,000.
Oh, put you back, 意思就是花多少钱。 好,那到现在为止, Kevin的预算20块钱已经花出去19块了, 还剩下1块钱,不知道他还买了什么恶心的礼物哦。
All right, Kevin, there better be something really good at the bottom of this box. Otherwise, you're going to be single in about 30 seconds.
Don't worry. Take a look.
Oh, wow. This is such a cute hat. It totally makes up for all your other bad presents. Wait. There's a hole in it.
But it's just a little hole. It was so cheap because somebody returned it, and I thought...
You got me a used hat? Well... Kevin, I hope you really like that suit because you're going to need it to find a new girlfriend.
Ow!
Ouch! It seems like Christine got really mad.
那可不,要我说啊, Kevin是自作自受。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Yeah, great finale.
这一巴掌可真够解恨的.
An unflattering shirt, a pair of defective pants, and a hat with a hole in it.
这些礼物烂透了.
They're even worse when you compare them with Kevin's fancy suit.
可不是吗? I don't blame Christine for snapping.
Neither do I. 不过说到买衣服, 杨林,你还记得 black tie event吗?
记得,记得, 就是特别正式的社交场合嘛。 上次节目说,参加这种活动, 男士要穿 tuxedo, 燕尾服, 女士要穿 evening gown, 晚礼服。 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and you'll know.
礼节美语
Jim要去参加一次公司庆典活动, 特别正式, 他问同事Gary, 参加这种社交活动要注意哪些事情?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black tie event?
Twice, actually. And to be honest, it was a bit boring both times.
Aside from the tuxedo,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need to wear or take with me?
I suggest keeping all other accessories to a minimum.
I see. Any other tips or suggestions?
Keep your eyes open and just sort of do what everybody else does. And don't get drunk or talk too loud or draw any attention to yourself.
Okay, good points.
Gary说自己参加过两次这种要穿礼服打领结的
black tie event.
觉得很无聊,他建议Jim最好
keep all other accessories to a minimum.
尽量少带装饰品。
Accessory is spelled A-C-C-E-S-S-O-R-Y, accessory.
是指手表、手袋等装饰物。 他还告诉Jim, 睁大眼睛看别人怎么做, 特别要注意,
Don't get drunk.
不要喝醉了。
Don't talk too loud.
说话声音也不要太大。Don't
draw attention to yourself.
不要让别人注意到自己。
You and Henry are acting lik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so you're kind of like ambassadors.
Wow,
Now I'm really stressed.
It's not that hard. Just be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be a good listener. If someone makes a humorous remark, chuckle mildly, even if the comment isn't very funny. And remember, always smile.
Gary 说, Jim 和 Henry 这次去参加晚宴,代表的是公司。
You're kind of like ambassadors.
是公司的形象大使。Jim 听后表示压力很大。
Now I'm really stressed.
Gary 则告诉他说,其实这项任务也不难完成,他们只要会聊天。
Be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做个好听众就行了。别人讲了笑话,就算不好笑,也要
chuckle,
跟着笑两声。脸上则要随时保持笑容。
Can I rent a tux in New York?
Absolutely. Do some research before you go and find a good rental company. They will probably deliver it to your hotel. Make sure the tuxedo fits well. Otherwis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pretty silly.
How much should I expect to pay to rent a tux?
I'd say roughly $100. You could probably find some cheaper options, but you want to look good.
Thanks, Gary.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help.
Not at all. It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experience for you.
I hope so.
Jim 想知道能不能到纽约去租
Tux. Tux is spelled T-U-X. Tux.
Tux 是 tuxedo 的简称。Gary 建议 Jim 事先查一下。找一家服务周到、能够送货上门的租赁公司。
They can deliver it to your hotel.
他们可以把燕尾服送到 Jim 住的酒店。Gary 还建议 Jim 一定要穿上试试看。
Otherwis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pretty silly.
否则，如果不合适的话，看上去就会傻傻的。Gary 最后还说，燕尾服的租金应该在$100上下。
哦，这个社交活动还真不轻松，听见没有？如果别人讲了个笑话，就算笑话不好笑，你也得笑两声，还得 mildly, 不能放肆的大笑。
No wonder Gary said black tie events were boring.
对啊， this so-called party isn't fun at all. It's part of work.
So now let's take a break. Let's go surfing.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This is terrific. I cannot believe we are in Hawaii, Yangchan. Can you?
I can't believe it either. Patrick, 我们是不是要在沙滩上晒太阳? Did you bring your bikini?
Yangchan, could you be serious for just one moment?
Okay.
All right, Yangchan. I'm going to teach you how to surf. S-U-R-F. Oh, look at that wave. The waves are huge and just perfect for surfing.
Oh, 你要教我冲浪啊。Surfing in Hawaii. Awesome!
Surfing USA.
Let's take our surfboards out into the water and ride some waves.
Yes, Captain. Here we
not
go.
Not yet, Yangchen. Okay,、
why?
Look, okay. No. You're doing it all wrong. First, lie down on your stomach, on your surfboard, and paddle with your arms out to where the waves are. The waves right here are really small. We can't do anything.
Lying down on my stomach.是这样吗？趴在冲浪板上、
yes.
，like this？
Yeah, yeah.
Paddle with my arms， 用手来划水。
Yeah,、
okay.
great. This is good. This is far enough, Yangchen.
哇，我学会冲浪喽 ！Surfing is so easy.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me. Look, to really surf, you have to stand up on the surfboard while riding a wave.
哦，趴着不行，还要站起来啊
！This is what surfing is.Standing up on a surfboard and riding a wave.
I'm going to stay here and wait.
Wait for who? Michael Phelps?
Maybe.
Well, Yangchen, look. There's really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here.
Look, Patrick. I'm standing up. See you later.
Someone's going to have to go out and get her.
Stand up on the surfboard and ride the waves. 听着可真够难的，我八成是学不会。
Oh, come on. Have faith in yourself, Yanglin.
算了，我要是到了夏威夷，我宁可去学跳草裙舞。
Hula dance? Not a bad choice.
那当然了。 好了，节目时间又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四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美国南部田纳西州的两处军事设施内被射杀。官员们表示，向两处设施开枪的枪手也在事件中被打死。另外还有几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警官。执法部门消息来源说，枪手被证实为24岁的穆罕默德·阿卜杜·阿奇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名消息人士说，他是科威特人，是一名规划入籍的美国公民。有关当局表示，枪手在查塔努加市一个购物中心边开车边向位于购物中心的军方征兵中心开枪。该购物中心的五个军方分支机构都有毗邻的办公室。美国国防部说，枪手总共开了25到30枪。一名海军陆战队征兵官员腿部中弹受伤，在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以后已经出院。这名枪手接着开车到大约10公里之外的海军作战支援中心。目击者说，他开枪扫射，中心内的四名海军陆战队士兵被打死。枪击停止以后，枪手也已经死亡。根据国防部官员的话说，最初的报道说，枪手是被当地执法当局击毙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成为美国首位走访联邦监狱的现任总统，这是他推动更公平的司法体系和监狱改革的部分努力。奥巴马星期四来到美国中部俄克拉荷马州的里诺监狱，他在那里分别与执法官和非暴力毒品罪犯见面。奥巴马本周早些时候在一次讲话中呼吁减少或者取消非暴力毒品犯罪的法定最低量刑，重新考虑对囚犯的关禁闭，并增加对服刑人员进行工作培训项目。奥巴马还宣布，联邦部门将审视在狱中关紧闭的做法，并敦促国会在年底前通过一项刑法改革议案。奥巴马曾表示，苛刻的量刑导致过去20年来美国监狱人口翻番。在美国监狱中服刑的人数占全球监狱人口的将近25%，而美国人口只占全球总人口的不到5%。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宣称对发生在沙特阿拉伯首都一个警察哨卡的自杀爆炸负责。沙特官员说，一名19岁的男子星期四晚间在利雅得南部城区被安全官员阻拦以后引爆了汽车炸弹。沙特国家电视台说，这名自杀爆炸手此前刚刚杀死了自己的叔叔，他的叔叔是沙特内政部的一名上校。沙特通讯社援引内政部官员的话说，两名受伤的警察状况稳定，有关当局已经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在马航 MH17 班机失事一周年之际，人们聚集在乌克兰村庄拉伯夫悼念死难者。这起事件导致298人丧生，遇难者家属将在纪念仪式上念出每位遇难者的名字。2014年7月17号，这架班机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上空被一枚导弹击落，在班机失事地点临时搭建了一个纪念碑，很多人到这里悼念死者。在星期五举行的仪式上，将为当地叛军政府出资建造一座纪念碑揭幕。乌克兰指责亲反政府武装击落了这架班机，而莫斯科和反政府武装拒绝承担责任，并把这起事件归咎于乌克兰军队。尼日利亚东北部城镇格姆贝的一个市场发生连环爆炸，造成50人死亡，没有人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受到袭击的市场当时挤满了顾客，他们在开斋节前
购买食品。这两起爆炸与博克圣地激进分子发动的袭击类似。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地区持续6年的叛乱活动中，博克圣地激进分子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谢谢收听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在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展开人们所说的大围剿之后，有网友在白宫请愿网站上发起联署，要求美国政府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9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在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针锋相对，以及美国人事管理局的网络系统遭到据信来自中国的黑客袭击的时候，美国也曾经有人发出这样的呼吁。那美国是否应该取消邀请习近平访美来对中国当局施压呢？美国应该如何与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道？我们今天有三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北京之春民语主编胡平先生，他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节目。胡平先生，欢迎您。
谢谢。
另外一位是在佛罗里达州通过 Skype 参与节目的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曹先生欢迎您。
谢谢。
还有一位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沈丁立先生，他通过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沈教授，欢迎来到时事大家谈。
啊，谢谢。
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我们知道现在目前在要求美方取消习近平访美的这个白宫请愿网站上，这个签名的人数现在已经是有2000多人，我刚早上看了一下是2090人。我想先请曹长青先生哈，您觉得在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内，这个签名的人数能够达到10万人左右这样的一个要求，从而会导致美国官方必须对这个请愿做出回应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达成10万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这个在美国政治签名没有任何风险，不像在中国可能被习近平政府啊逮捕啊关押，所以这个是很容易。第二个，现在是网络时代了，网络时代现在一个签名啊联署举手之劳很方便。第三个原因更重要，就是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人权情况更加的恶化，包括最近大规模的逮捕维权这个律师，这个经过美国媒体的报道，在美国舆论上掀起很大的风潮，说这个会影响很多人来关注这个事情，来签署，来联署。按照美国规定的话，如果超过10万人，白宫就必须做出回应。我觉得这可能对奥巴马政府构成一定的压力。
好的，那么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举动，就是要求在这个就在有网民在白宫的请愿网站上要求这个美方取消习近平这样的一个反美的一个请愿？
我想应该说这个有这种这个主张有这种建议的人很多，刚才你也谈到，其他方面也有些人早就提出这么一个这个要求，希望美国能够取消这次习近平访美，就昨天的英国的卫报也专门报道了这次那个请愿性的活动的情况，那么想来它会引起更多的这个公众的关注，再有呢就是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发表这个共同声明，也提到了这么一个建议，就是取消或者降低习近平访美的规格这个问题，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奥巴马总统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们也可以推测呢，白宫想来会对这件事情做很认真的考虑，那么鉴于现在中美关系，美国的对华政策，确实已经来到了一个临界点。那么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对这个下面如何这个对待习近平访美这样这个活动本身，我想他对这个不仅仅是对这次习近平访美活动，而且对今后美国的对华政策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好的，曹长青先生，您认为就是美国不管是降格接待习近平的这次访美也好，还是说甚至是取消对他的邀请，这样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当然这个可能性是存在，但是现在还很难说，主要在于看着舆论的情况。刚才这个来宾也谈到， 就是关键看美国这个现在国会这个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已经发表了声明，包括史密斯啊，包括现在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呼声比较高的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也发表声明。那他们的发表声明都强调要恢复美国道德的明确性，而且在对中国人权问题上不能再给中国通行证。那这些比较强硬的声明都会影响美国的舆论，经过报道之后，再加上现在美国媒体的密集报道，那一般美国民众也才知道中国现在人权越来越恶化。那这种情况下形成强大的舆论的话，我觉得会对奥巴马政府形成相当大的影响。那就要考虑，即使不能取消，起码是在规格上可能会考虑，或在某些方式上会考虑，总得有个交代。面对国会，面对媒体，面对民众，以及包括美国学界，包括前天美国这个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这个夏伟教授发表的文章，这些都可能形成一个舆论，都可能对奥巴马政府构成一定的压力。
好的，胡斌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觉得这个降格接待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想这当然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就是有这种主张建议的那个后续行动。应该说这个可能性还是相当大。当然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如果美国总统一旦做出这种决定，那么它也是一件相当那个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中美这个建交这么多年来，尤其是最近的一二十年来，这个双边的活动是相当的热络。那么正因为这件事情，人们提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就事论事，而且也是对长期以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的表示不满，认为过去那种政策呢，应该说已经那个被事实证明它是无效的，是不成功的，因此要从整个对华政策上加以这个大幅度调整。那么这个也正因为这个样子呢，那么对习近平访美这件事情取消或者是降格，那么可以看成是一个标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对这件事情这么重视的原因。
的确，刚才像胡斌先生提到的，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就是美国关注美中关系的这个一些分析人士，包括政界、学术界的人，都对美中关系的前景日益感到悲观。那么这里面其实就是涉及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说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那么美国应该如何与这样的一个新兴大国就崛起的这个大国打交道的问题。那么我现在想请教这个人在上海的这个沈丁立教授哈，我想您可能也看到了，就是美国一些智囊人士发出美国应该调整对华政策的一个看法，就是认为这应该需要制定一个新的这个对华大战略，把这个核心放在对中国实力的崛起加以平衡上面，而不是继续协助它的崛起。那么沈教授，您怎么看待美国现在这些发出的这样的一些调整对华战略的这样的一些呼声？
我非常赞同啊。随着中国的发展，美国应该不断的调整它的一些做法，包括调整对华关系。问题是怎么调整？当中国还在不断的催促朝鲜，停止发展核武器，恢复六方会谈，我想美国只会调整的更多的有需要同中国对话，强烈支持中国采取的这样一种政策。当伊朗被美国怀疑发展核武器，当中国说我来摆平伊朗的阿克拉重水反应堆，怎么给它改造，使得它将来更少有可能被伊朗可能会用作非和平用途，美国只有更多的积极性来欢迎这样一个负责任的中国，而对网上的这样少数人的这样一个一种民意表达根本不会当回事儿。这些人是不能当总统的，当总统是要解决不是中国一个人权怎么样，而是朝鲜不要搞核武器，把核弹发射到美国头上，使得这些说呼吁不要请中国领导人到美国的人将来再也没有生命去发出这种呼吁，不让伊朗有机会毁掉美国一座城市。我想那些讲人权的人非常可爱，但是他们不能当总统，而且他们不能理解他们的总统，只要他们的总统听他们的话，他就不能当总统。而这些人当了美国总统，他就马上变得不是现在这种说法， 对网上那些服务也就一概置之不理。所以中国越来越重要，美国迫切的需要中国领导人访问，一定会端出最高的待遇。这是我的回答。
好，我想请曹晨清先生来回应一下沈天立教授刚才的一个说法。
刚才沈教授的说法啊，给我感觉很像人民日报的社论哈，或者环球时报的评论员，因为这完全是官方学者的说法。因为今天我们看刚才沈教授说啊，你美国有多少人呢，什么少数人呢，签名啊有什么用，根本我们不在乎。你今天你说你可以，习近平可以说不在乎，在美国是个尊重民意的国家，美国是民选民治民享的国家，那必须重视民意的。不管今天是2000人、10万人，那是民意的表达，他有这个权利，政府必须倾听的，不是你在不在乎的问题。另外，今天民意的表达不是谁当总统的问题，不是中国共产党那种思路。你要表达意见，想夺权、想当总统，这完全是共产党《人民日报》的思路了。今天我们说这个2000人，很快可能达到10万，10万人，美国就有规定，那白宫必须做出反应。不管怎么反应，你必须做出反应，这是民对民意的这个一个回应的话，那必须回应。所以今天我们说中美关系，刚才沈教授提了很多正面呢、啊，怎么样啊？中国发挥作用，但今天中国在南中国海这扩张，大家看到了，在有争议的领域的天海遭到美国反对的，包括对内大规模逮捕这个维权律师，你说现在是150多名律师被逮捕了，你说这个不同省市、不同地区的律师、不同专业的律师，怎么同时都犯了什么罪了？犯了什么？就是维权吗？什么叫维权？这全世界普世价值吗？维护人的基本权利吗？包括沈教授在内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批评政府的权利吗？那怎么维权就被逮捕吗？说明习近平政府现在进入一个丧心病狂的状态吗？那这个表示他强大吗？不是强大吗？什么共产党没有理论、没有思想、没有意识形态，只能靠赤裸裸的抓人、武力来解决问题了。这标志这个政权走向一个穷途末路了，而不是强大的标志。
是，我们看到就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还有就是习近平对内对外的这样的一个强势的作为，美国人发现就是说美国越来越难以对中国施加压力。我在想去请胡平先生来谈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其实非常的看重习近平那个这次对美国的访问哈，希望他这次访问获得成功。在目前对于中国来说，这个习近平访美的成功可以说是美中关系这个中的头等的大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美国是否会应该就是是否应该利用中国特别看重习近平访美这样的一个心理来对中国施压，从而产生一定的一个效应呢？
我觉得美国应该这个充分利用这种心理，向这个习近平施加压力。那么习近平上任2年多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四面出击，八方树敌。一方面呢，习近平的权势远远超过了江泽民、胡锦涛；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习近平在包括在上层中的那种孤立程度，恐怕也远远超过了江泽民和胡锦涛。那么可以说，现在中国从他的选择性反腐败，利用选择性反腐败加强个人权利，明目张胆地搞这个个人崇拜。我想沈教授是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他想必不会对这种我们看到的这种泛滥成灾的这种个人崇拜现象表示好感。那么当然还要对维权、对知识界、对思想文化的这个压制，几个不准讲等等。那当然还有最近出现的这个经济上的滑坡、股市的股灾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降低或者取消习近平的访美，因为它带有比较强烈的针对个人的这种色彩，那我想它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避免或者减少由这种行动所引起的在中国方面引起的所谓这种民族主义啊或者反美情绪的这种反弹。说不定呢，还能对这个国内，包括这个上层的权力斗争起到一些正面的一些作用。那么这里刚才我们一再强调的就是呢，现在美国各个方面都在检讨过去几十年来，对华的这种所谓这个交往政策本身的得失和利弊。那么通过这件事情呢，我想那个应该把它看作一种转折。今后呢，当然不是简单的回到这个过去所说的这种围堵或者。因为那个刚才沈教授也提到一些问题，因为今天的中国呢，确实和当年的苏联不一样，在中美之间呢，不像有一道铁幕相隔，彼此之间那个有很多很多的各方面的一些来往。那么如何这个处理这些问题？刚才你提到的说，现在美国他觉得越来越难以向中国施加压力，这就一方面他们利益有很多交织的成分。 另一方面呢，也说明一个问题，说明过去的一些不恰当的政策已经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最初当美国采取这种交往的政策，是试图通过希望通过这种政策来促使中国朝着一种这个更自由、更民主、更适合普世价值方向的转变。结果搞来搞去，到后来发现，他不但没有达成这种效果，反而使得自己就像一炒股给自己给套住了，自己以至于自己都很难在这方面继续施加压力了。那么这就是个很重要一个信号，告诉我们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做一种大幅度的这个严肃的调整，那可能这个情况只会更加的恶化。
好的，那么曹长青先生，我们知道随着美中权力平衡的变化，您认为就是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美国有什么手段可以来影响中国当局的一些行为呢？
当然，首先是美国应该利用美国的民意嘛。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最新的美国 PU 权威的这个民意调查机构 PU 研究所发布的数字，在目前对中国有好感的持正面看法的美国人占38%，而四年前这个数字是51%，说明过去四年连续的下降，从51降到了38%。另外，这个美国的中美商会一向是促进中美友好的，主张中美友好的。那最近一项民意调查，在受访者有60%认为，外资企业在中国这个受到欢迎程度在下降，而在几年前这个数字60%以上，所以他们都在下降。美国政府可以利用这个民意。另外一个话，今年中美两国确实是有很多的经济交往，在1979年建交的时候，两国的贸易额是10亿美元。现在2014年年底，去年年底的调查统计是超过了5550亿美元，也就过去30几年增加了这个500多倍。所以这种情况下，当然两国经济有很多的连结，但是美国是跟中国在上任乔治布什总统的实行是这个合作和竞争的关系，有经济合作，但是有竞争。什么竞争？就是美国的民主自由、这个法治人权的概念，这个价值应该这个战胜中国那种专制。要传播这个价值。那今天奥巴马政府的话，在这个原则问题是有倒退、有妥协的，更多的妥协的，所以现在应该调整这个政策，恢复美国建国资本的这个道德的明确性，坚持美国这种法治自由的原则。那么这个中国自由了，中国民主了，中国经济会更好，人会活得有自由。所以我美国政府现在是有很多可以做，一个经济的杠杆、政治的杠杆。现在的问题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全面的后退，什么都不做。今天中国现在习近平政府敢这么嚣张，和美国这个大环境、美国这个放弃自由世界棋手这一个责任是有直接关系的。
沈丁立教授，您对曹先生刚才的一个看法有什么回应吗？
我想我从心底深处能够理解他。我们对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很多的就是还欠进步的地方都着急，有的时候也会说出一些带情绪的话，但是我想多数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管控情绪要客观看待。当国家主席刘少奇没有得到法律尊重，几千万同胞在那场我经过的浩劫当中失去生命的时候呢，美国并没有因为这些问题，美国总统并没有因为中美还没建交就不到中国来，这就体现出他怎么根本的代表美利坚民主的利益，管控情绪来获得最大的利益，就既要讲原则又要讲安全。那么在今天中国已经不再会出现一个民选的或者法律选举的国家最高元首被非法的剥夺权利甚至失去生命的情况之下，今天中国取得了进步，中国还有很多令人不够满意的地方，那么这些问题恰恰是要用先总统尼克松的这种精神，自己到中国来，不一定就是要请中国人领导人去，自己上门拜个码头来说你有哪些问题我要批评你，中国也会说你们的白人警察对那非洲裔美国人有的时候呢一些过分的做法我们也有关切，中国再也不会因为马丁路德金的这一代人的受到迫害就100万北京人非得出来到唐人街。我想刚才两位也经过那个时代，中国以后不会了。 那么中国也会说你们有一点顾虑要到伊拉克，进了伊拉克啊，使得人家在短短几年内啊失去了50万人的生命，这样一个大规模破坏人权也没得到啊那个问责，我们也有关切，我们到华盛顿来也会跟你谈，但是不会说因为你有这个问题大家都到国务院网站上说只要有10万大陆中国人签字我们就要听人民的意见，这个意见根本不需要听，美国人权再不好我们还是要请他来对话啊，奋落上宾，然后呢跟他谈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管控情绪啊，使得国家利益更好的得到维护，就是一个主流价值观，对美国来讲民主自由，同时呢这个民主自由不光是美国要自己享受，要让中国人也有，而且想想自己不够好也要道歉一下，到伊拉克弄出问题也不能拍拍屁股就不负责任，这样一个美国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会很喜欢啊，美国能不能做得更好一点来带动中国做得更好，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不要有问题就不要见面，就用民意，有10万人就是说美国就是听民意，我敢保证美国总统听了民意以后一定不会尊重民意，不然他就不配做美国总统，因为他照顾的是那么多人的整体利益，美国的整体利益不只有民主，还有什么吃饭，还有安全，还要用中国去限制伊朗和朝鲜，有很多很多利益，所以呢美国不能为了一个利益就不顾别的利益，当然他也不会只为了安全利益就不顾民主价值观的利益，所以我相信美国总统是被那么多人1亿多人选出来的，他会不会只考虑这10万人意见，他会考虑更多的没到白宫网站上那个沉默的大多数人，这才叫民主。
好，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
我插一句好不好？
胡平先生好，您简要做一个回应。
对，刚才沈教授提到尼克松，就在上个月，《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最后引用了尼克松在1994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不久讲的一段话，他其中就讲到，他说我们是不是创造了一个弗兰肯斯坦？弗兰肯斯坦我们知道是这个19世纪。雪莱夫人创作的一部科幻小说，那就写的人类创造了一个机器人，本来想用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结果这个机器人呢到头来呢它有很强大的力量，它反而想奴役人类，想摧毁人类，那么这件事也就是像过去中国的成语所谓养虎遗患的意思差不多啊。那么作为就是打开中国大门的总统尼克松，他到了晚年，请注意这还是21年前说的话了，他当时就已经担心那个由他所开启的这种对华的政策，到最后导致了一个和他的主观愿望完全相反的一个后果。那么在20多年之后，我想这个效果应该看大家看得更明显了。
好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在线上等着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先请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首先我刚才同意上一位嘉宾的观点，就是说，他讲的那句话，我认为很好。美国政府不会为几十万人的利益而影响那些沉默的那些没有参与这个网站请愿的人的利益，我同意这一观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认为美国作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应当有这种考量。第二，我认为美国政府不应当就是取消或者降低规格接待习近平，因为大门关上了总不利于沟通。中国常说叫谈比不谈好，就是说习近平可以到美国，他的接待规格也不要降低，但是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应当努力的而且必须的要把美国的价值观阐述给习近平我们的总书记。同时我希望有个大胆的设想，美国之音能否请习近平参加你们的电视节目？另外如果习总书记坐在咱们你们今天的直播间内，我国政府也许就不会对美国之音干扰，至少那一个小时之内我们也许能听得清楚。他能不能让习近平总书记面对中国他自己祖国的听众和观众而向他提出问题？
好，谢谢您发表您的看法。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有关美国是否应该取消习近平访美的讨论呢，就到此为止。非常感谢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以及复旦大学沈定利教授的点评。时间关系呢，这个话题的讨论就到此结束。非常抱歉不能一一接听我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实时大单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 在明天的焦点对话中，我们要探讨的是万里去世以及这个习近平中国全面控制中国社会，习近平是否稳得住吗？这样的话题，我们下次节目再会。